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刚才我们所唱的这个的主导文，也就是今天讲到其中的一段的圣经。作为基督徒，我们生命当中有哪一些东西是很重要需要学习的呢？做基督徒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哪一些是我们很需要去学习的呢？标准答案，圣经，祷告。一说标准答案，大家知道都是有关什么的东西哈。的确是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圣经神的话是我们最需要学习的。其次就是我们说祷告的生活，学习圣经可能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基督之前，可能我们已经有机会参加查经班哈，在我们周五啊星期五的晚上，我们在校园就有查经班啊，我们就开始透过圣经，希望能够让弟兄姐妹，让一些慕道的朋友能够来认识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生命。认识神的话，我们才能够在这个追求这个灵命的里面有所得着。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会参加崇拜，就是今天早下午这个时间，我们在这里一同来敬拜神。在敬拜神的时候，总是有一段整个敬拜里面最长的一段的时间就是讲道。那么讲道一般来讲都是讲圣经，然后又会参加主日学。所以当我们说最重要要学习神的话的时候，我好像教会都会安排很多的机会我们来学习神的话。但是祷告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学习的一个的东西，一个的事情。但是呢，看下来好像又没有太多这样的一个的学习的机会。可能你说有啦，每一次聚会之前总是有祷告的，无论是查经班也好，崇拜也好，主日学也好，团契也好，总是有祷告的，吃饭之前都有祷告的。但是呢，你会发现祷告来祷告去都是几个弟兄姐妹做的事情，其他大部分都是在那里听着祷告而已，没有太多机会去学习祷告。你说有啦，星期三的祷告会，的确星期三祷告会是我们一个很好学习祷告的一个时刻。但是的确也是事实来告诉我们，祷告会也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参加的一个的聚会。所以因此我们说祷告是一个很重要学习的一个的事情，但是我们真正有机会去学习的机会好像并不很多。那你说哎呀，祷告还需要学习吗？开口就是了嘛。但是如果你问一些刚信主的弟兄姐妹，还是说哪些慕道的朋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请他们祷告好了。那他们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还不行，我还不懂得怎么样去祷告。如果你说要祷告要学习些什么呢，你第一个反应你会想到什么？祷告需要学习，学习的是什么东西呢？可能你还没有信主很久的弟兄姐妹，可能你立刻就想啊，要学习用什么的话来祷告，是不是？你会想到我一开口的时候应该怎么讲，在内容里面我应该讲些什么，好像听见人家祷告好像很容易哇哇哇哇就祷告了，而且很美。但是当你是去祷告的时候，好像挣扎了很久都出不了一句话。这个是我第一个祷告的经历。哎呀，我那时候我信了主没有？好像说信了主了，刚信主。然后师母跟我一起的时候，他说有一天，倒不如你祷告好了。哇，那时候我在哪里，闭起眼睛，他也闭起眼睛，我在那里挣扎，哇，满身大汗，一句话都出不来，我不知道怎么祷告，不懂。祷告是需要学习的。但是学习些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会注重在学习讲什么的话。为什么我们说学祷告第一个印象就是讲什么话呢？因为有一个错误的感觉，基督徒错误的一个的观念， 如果我讲这个话讲的不对，那就不是很好。如果讲那个话讲的对，祷告才灵，是不是？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就会说，牧师请你为我祷告。为什么呢？他们心目中牧师会知道一些的用词，一些的祷告的导词，那么这些导词会比较灵，所以牧师祷告可能比较好，是不是这样？多多少少心里面总是觉得牧师祷告总是比较好的，其实不是，牧师也跟你一样也是在学。那究竟我们学祷告学些什么东西？本来这个题目学祷告应该在祷告会来讲才对，但是我想一下，如果祷告会也不是所有弟兄姐妹参加，那平常没来的都没有机会来学，我就倒不如我在主日的时候跟大家来讲怎么样来学习祷告。我希望这个题目大家会愿意留心去听。最近Chat 去香港买了很多的书回来哈，我们下去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新的书，很好的书。他买书回来之后，他把书交给我说，牧师你先看一看，看好不好哈？那这个很好做法，有时候那个书名很好，但是里面内容不一定很好。那他就把这个责任交了给我，那我拿了一些书回去，那赶快去看啊，很好，那些书都很好。其中有一本是讲到一个最近这几年比较很流行的一个的怎么说呢？一个祷告的一个有关祷告的一些的方法，一些的书，其中常常会讲到这个，就是亚比斯的祷告。那这本书也是讲亚比斯的祷告。那我看的时候，哎呀，这本书写的蛮好的，写的不错。那我在看这个那个亚比斯的祷告，其实我之前已经看过另外一些关于写这个，但是这本书写的不错。那我看的时候，我就这个祷告非常适合我们今年呢。为什么？今年我们的题目是什么？突破、扩张、成长啊！每个星期讲一下，大家一定记得。那这个祷告是在哪里呢？如果你从来不知道亚比斯的祷告是什么东西，在哪里的话，今天你可以翻一翻哈，让你知道这个亚比斯的祷告在哪里。啊，亚比斯的祷告是在历代至上，啊，历代至上，你知道在哪里吗？在旧约的部分，哈，历代至上的第四章。我不知道教会的圣经是第几页，找到的替我大声告诉大家第几页。382，教会的圣经382页，历代至上的第四章。历代至上第四，哈，不是十，四，第四章，我们来读第十节。这个是考我们广东人讲国语。第四章的第十节，亚比斯的祷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节吧，好不好？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哇，多好！是不是很好祷告？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觉得哇，这个祷告好啊！为什么呢？求的东西就是我们要的东西，对不对？扩张我们的境界，然后祝福我，给我不受患难，然后呢，一切都很好，然后神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哇，多好的一个的祷告！这个是那个 system 的问题哈，没关系，不管它。这个祷告是一个最近很多人很留意的一个的祷告，有些的教会用这个祷告 变成一种的运动。其实这个祷告是很好，但是我在读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觉，如果对于哪一些已经懂得祷告的人，已经是信主一段蛮长的时间，明白祷告的意义的人，把这个祷告当成是其中一个祷告的方向，那个很好，只是所有的祷告当中其中一个的祷告的方向，那个很好。但是如果以这个祷告作为我们祷告学习祷告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向的话呢，那就麻烦了。因为这里所讲的东西像什么呢？像一般我们还没信主之前的一种的心态。当你去拜偶像的时候，当你去拜一些什么其他的神的时候，你心中总是想着给我富足，给我平安，给我健康，给我这个，给我那个，然后神说我都给你，哇，多好。所以这个祷告是很好祷告，但是对于我们不是太明白祷告的意义的弟兄姐妹来讲，这个是要等一等才去学的一个功课。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也不会祷告，刚才已经说了，哎呀，挣扎了半天一句话都不出来。那后来我是怎么样呢？当然参加教会的祷告会了，哎呀，然后在教会里面也常常陪着牧师去探访，他祷告我也听了，我也看很多的书。那么其中有一本的书是题目就是祷告，所以一本非常古老的一本的书，对我的帮助也很多，告诉祷告是什么。祷告就好像呼吸一样，你需要呼吸是很自然的，你基督徒的生命需要成长就需要吃，需要呼吸，哇，是很好的，是很好的教导，非常好。要学祷告不单只是要看很多这些的有关祷告的书，最好的学习就是你去祷告。所以星期三祷告会你们都来，那你就会学会怎么样来祷告。但是你说我还是不会呀，怎么办？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的就是有关如何去祷告。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有一段的圣经，就是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主导文，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六章的我们从第九节到十三节，新约圣经的第六页，新约圣经的圣经后半部的部分，第六页，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九到十三节。刚才我们唱诗已经唱过了，但是我们还是再读一读好不好？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九到十三，我们一起来。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要讲这样一段的话呢？在马太福音没有给我们一个的背景，但是在路加福音呢，路加却给我们一点点有关这段话的背景。在路加福音的十一章，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四节，是在新约圣经的82页，路加福音的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刚才我们已经读过马太那里，这里就不需要大家读，我读给大家听好了。十一章，路加福音的十一章第一节，他说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就有两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门徒。耶稣说： 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然后下面的跟马太的差不多一样。为什么神在耶稣基督在马太里面讲哪一段主导文呢？原来当时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之后，那些跟随他的门徒发现一个的事情，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就是要救赎世人。但是在这个在世的三年半的时间的里面，门徒跟他一起常常看见耶稣做一件事，就是祷告，常常看见他祷告。所以这些的门徒呢就来问耶稣说，你叫我们祷告好不好？就好像约翰教导他门徒祷告一样。其实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已经有很多的祷告的祷告文，他们去到圣殿里面，他们有一套的祷告的方法。所以这些犹太人，这些的门徒不应该不懂得祷告的。但是奇怪的是，他们看见耶稣祷告的时候，却跑来跟耶稣说，哎，你老师，你教我们怎么样祷告好不好？我相信是因为耶稣的祷告跟他们犹太人过去在圣殿里面的祷告很不一样。他们觉得过去说学习的说用的祷告好像跟耶稣很不同，所以说老师你教导我们祷告好不好？所以耶稣就教导他们用刚才我们所读的主导文来教导他们如何祷告。所以主导文呢，其实不是耶稣的祷告，是耶稣教导门徒如何祷告这个的教材。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要学习祷告的话，最好的老师是谁？当然是耶稣基督了。如果我们要学祷告的话，一定要跟耶稣基督来学。耶稣基督已经把祷告这个的教导，这个讲章，这个讲义都告诉我们如何来祷告。所以呢，要学就要跟一个最好的老师，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学。我们在天上的父，究竟这句话是一个开场白呢，还是祷告里面的一句呢？因为你知道，我们平常见到人的时候，我们总会有一个开场白，嗨 ，hello， 你好，总是有一个开场白，总是讲一句的话，不会说一开始就跟你讲话，总是有一个招呼，打一个招呼，然后才讲话的。究竟在这里，耶稣是一个开场白，一个打个招呼呢，还是这一句话是祷告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句的话呢？当我们看耶稣的祷告的时候，主导文是门徒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一个的方式。但是耶稣的祷告又如何呢？耶稣在世上他的祷告是怎么样开始的呢？如果我们大家有圣经哈，刚才在路加福音翻到路加福音好了，好，路加福音的23章是讲到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向神祷告的一个的祷告的记载，是路加福音的23章46节。46节这里说，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也是同样一句话，父啊，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路加福音里面，我们刚才读的时候，你会看见我们在天上的父哪里有个小点，就是说只做父啊一样的同一句的话。如果我们在看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福音耶稣讲了很多的话，也有很长的一个他的祷告，不是叫门徒的祷告，是他自己的祷告。就约翰福音的17章，今天翻圣经比较多一点哈，给大家操练翻圣经。约翰福音的17章，就是在路加福音后面，约翰福音的17章，这是真真正正耶稣的祷告。17章的第1节，耶稣说了这些话， 就举目望天说：“父啊！”然后接下来一直祷告祷告祷告，然后第五节：“父啊！”然后接下来讲讲讲讲讲讲，到了第十节：“圣父啊！”然后接下来讲讲讲讲讲讲，然后到了二十四节：“父啊！”然后到了二十五节，我们看见他在整个的祷告里面都是这样做一个的开头的。那究竟这个我们在天上的父，还是说父这个的称呼，在当中，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有什么的意义呢？要明白这一句的话，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有时候基督徒呢会有这样的一个的思想，讲到天父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把地上的父亲作为一个的学习的对象。我们有天父，所以呢，要明白天父的话，我们常常以地上的父亲作为一个对象来思想天父。其实这是不完全对的，因为我们事实上没有一个完全的人，所以也没有一个完全的父亲。所以我们做父亲的可能也有很多不好的地方。如果你的父亲并不是个很好的父亲的时候，你想到天父的时候，你想到他的时候，你就说：“哇，如果天父像他，我都不信神了。”那就会有错误对父神的一个的观念。所以呢，当我们想到天父的时候，并不一定要完全把地上的父亲作为一个的对比来去看，可能有一些的帮助，但是并不等同这个观点。我们要明白究竟我们祷告像天父这样的一个的观念的时候，要如何去明白呢？可以有两个的方向让我们去明白这一个的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的观念。因为耶稣基督是把看不见的神在我们人的面前呈现出来，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看得见哪一位看不见的父神。所以要认识究竟这位父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我们可以透过耶稣基督这一个的人生，我们来明白这位的天父，这是其中一个的方向。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说，透过耶稣基督与父神的关系来明白天父与我们的关系，这个是另外一个可行的一个方向。那今天呢，我跟大家来思想这个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观念的时候，我希望能够带大家去明白究竟祷告是什么一回事。祷告是什么一回事？祷告乃是我们来到祷告的对象面前与他来交谈，这个就是祷告。那当我们说我们向神来祷告的时候，我们一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说父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那是一开始我们就先要清楚知道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他是我们的父亲，天上的父亲。我要透过这样的一个的观念来明白祷告应该怎么样来进行。要明白耶稣基督与天父的关系，是整个的新约圣经里面最好就是四福音书了。而四福音书里面我觉得最多的表达的就是约翰福音。所以今天呢，我会从约翰福音来开始跟大家来思想究竟耶稣基督与父神的关系怎么样来帮助我们明白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一份的关系，一直到你明白祷告究竟是什么。今天我会翻很多的圣经，但是希望大家忍受一下翻圣经的学习哈。今天我们都会翻很多在约翰福音哈。约翰福音里面有很多来表达耶稣与父神的关系的一个记载。首先第一段要跟大家来看的是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约翰福音的第三章三十五节， 约翰福音的第三章三十五节，约翰福音的第三章三十五节，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节哈，这一节很重要，一起来，父爱子，你将万有交在他手里，都是这样哈，三十五节，父爱子，已经将万有将一切都交在他的手里面了。然后第五章的二十节，第五章二十节，找到之后我们再来读一下第五章二十节，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这里两处的经文都讲到一个的事情，同样的观念，父爱子，神爱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这里告诉我们，神将一切都指给耶稣看了，神将万有都交在他的手里面。如果我们读到第五章刚才读到的二十节，我们读十九节的时候，这里实际上说，我读给大家听，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耶稣说他不能做什么，他看见什么他就做什么。那究竟我这里要跟大家讲些什么的东西呢？为什么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一句的话成为我们祷告的一个开始呢？很多时候我们讲到祷告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所想的就是，我祷告怎么样用什么言辞才能够得到我要祷告所得的东西。我们要学的好像是注重在得到什么东西。但是耶稣基督在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一开始第一个带给我们的观念是说，首先我们要肯定一个，究竟我们祷告的对象他是谁。他不是单单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更是哪一个跟我们有关系的一位的神，他是我们的父。你说哎呀没有啦，就是神跟耶稣的关系跟我们很不同的，是在本质上我们跟耶稣很不同，他是神的儿子，独生的儿子，但是神自己的应许，凡相信他接待他的，神说就给他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每一个信靠神的人，神已经接纳我们，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的父并不是说他自己的祷告，那是教导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神的儿女，所以这句话对我们是有作用的。那究竟我在这里跟大家要讲什么呢？我在这里思想了很久，当我们想到祷告的时候，我们都是想着求，但是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祷告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应该先想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当你祷告的时候，你第一个起点，你想到你跟神的关系是什么？你相不相信他就是你的天父？你相不相信他与你有这个亲密的关系？如果你说对，我头脑我知道，但是你从来没有感觉他是你的天父的话，那你要学习接受这个事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我们的天父。耶稣说父爱子，将一切都要告诉他，都给他看到，给他知道。当我想到看到这节圣经，我就想到哎呀，这个实在是一个祷告，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的表达。不知道你在你的祷告里面，你向神祷告里面有没有想过一个事情，你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只有一个心愿，想知道神，想看见神有关他的事，有没有从这个角度来去祷告过？ 如果你有，你就知道我在想说什么。是件很美的事，因为作为一个爱儿子的父亲，他是多么愿意把他所有的东西都告诉我们。但是我们人常常有一个观念，哎呀，神的事情太奥妙了，我们不能够明白，我们不能够知道。但是这里却告诉我们，神爱子会愿意把一切都告诉他的儿子，让他知道。因为如果他不知道，他就不会不懂得怎么样去做了。同样的，我们是属神的儿女，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事情，我们就不会，就不懂得怎么样去做。神是多么盼望我们知道他更多的事情。我的女儿乐怡，我讲到常常讲她。乐怡有一件事情很喜欢，她喜欢什么？喜欢听我讲故事，因为我小的时候常常跟她讲故事，所以我讲到的时候常常讲故事，因为她很喜欢听我讲故事。当然讲别的故事她也爱听，但是有一个故事她最爱听了。讲什么故事？讲我自己的事情。哎呀，她很想知道，很好奇，她常问你跟妈妈是怎么样开始谈恋爱的，你们在什么时候，那是你做什么，那时候你会做什么。她很好奇，想知道有关我的事情。如果我告诉他的时候，他就很高兴了，因为他知道我一些事情。他非常好奇，想了解我是怎么样一个的人。所以当我告诉他我过去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他就很高兴，因为他知道我了。同样的，我相信我们的父神也是，他是很盼望我们能够有一个好奇的心，能够知道神是怎么样，而且他非常愿意把他的事情告诉我们。但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很少很少从这个角度来去想的。我们祷告只是想着我面对这个困难，我遇见这个事情，我怎么样解决这个困难，怎么样来应付这个事情。我们很少说，神啊，究竟你是怎么样的。我们很少去好奇的想了解神更多。但是神却愿意我们更多去明白他。那你说我怎么样可以去明白他更多呢？原来神盼望我们多读圣经嘛。圣经就是记载有关神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去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了解神了。所以在我们学习祷告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的事情，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神做了些什么事情。我们应该这样祷告，神啊，求你给我这样一个好奇的心，一个爱知道你的事情的心，帮助我更爱读圣经。如果我们这样祷告的话，我告诉你，神一定听祷告的，神一定给你一个科目他的话的一个的心，更追求认识神更多。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他爱子，所以希望我们知道他，因为我们知道他，我们才能够做他所喜悦的事情。弟兄姐妹，祷告并不是要求神替我们做一些什么的事情，祷告是帮助我们更亲近神，祷告是帮助我们肯定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我打算用两次来讲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有太多东西可以讲。今天只是讲其中两点，就是刚才的第一点，天父爱我们，盼望我们都知道他的事。我们的祷告乃是要追求认识神更多，明白他更多，以致我们能够知道他要我们做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可能下次再讲。如果你读约翰福音，你会发现从约翰福音的第三章一直就讲一个的观念，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接下来就说，神差他的儿子来到世界上。要从哪里开始？一直下来都讲一个的观念，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神差他，神差他，神差他，父神差儿子，儿子听命父神所差的。下次会讲这个这个事情。今天讲另外一点，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约翰福音的第八章有一个有一段的记载，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去思想有关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一个的观念。约翰福音的第八章讲什么呢？讲到耶稣赦免了一个犯奸淫的时候被抓的一个的女人，那神没有定她的罪。当时有一些文士跟法利赛人是希望用这样一个的事情来抓耶稣的把柄来告他，但是耶稣呢就在当中来告诉他们有关他是谁，他说他是世上的光，然后不要走在黑暗的当中，然后教训他们许多许多的道理。然后我们一同来从21节开始看起来。那当时他们就希望能够来控告耶稣的时候，耶稣就向他们讲了一段的话。23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于这个世界，我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他们就问他说，你是谁？耶稣对他说，我就是从起初告诉你们，有许多事讲论你们，判断你们，但呢，差我来者是真的，我在他那里面所听见，我就传给世人。他们不明白耶稣是指着父说的，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之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凭着自做的，我说的只是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耶稣说的只是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了他。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必得着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接下来这一段很重要。我知道你们是亚伯罕的子孙，你们却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我所说的是我在父哪里所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哪里听见的。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罕所行的事。我将在神哪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要杀我，这不是亚伯罕所行的事，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的，并不是由着自己来的，乃是他差我来的。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为你们不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要偏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他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然后他们就 盼望他们讲了这些的话后来他们就想抓耶稣耶稣从他们当中就走过去了。这么长一段究竟我想跟大家讲什么？刚才说读的圣经里面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他是从父所听见所做出来，父差他来他就遵行就做了。对那些敌对他的犹太人说，你们的父，那你们不是亚伯罕的子孙，因为如果你们是亚伯罕的子孙，你们就必定跟亚伯罕所做的事情一样，因为儿子必定做父亲所做的事情。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都是把天父反映出来，一个的父亲所做的事情自然就影响儿子所做的事情。这个就是约翰福音里面的第八章十九节里面所说的，约翰福音的八章十九节说什么呢？我读给大家听。他们就问他说，你的父在哪里？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认识子就会认识父，因为这一位的子耶稣基督乃是把父亲的形象显露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观念，非常重要的观念。在我们的祷告的里面，弟兄姐妹，当我们称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有没有祷告过，神啊，究竟你是我的父亲，我在世上的时候有没有把你的形象表现出来？究竟我认不认识你，你认不认识我？这是我们祷告里面一个非常重要一个的观念。我们并不是追求要得着什么，我们要追求的是我们更能够像这一位的天父。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耶稣是多么盼望我们成为一个能够把神的形象彰显出来的一个人。所以当他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第一句我们在天上的父，乃是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应该有着怎么样一种的形象，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这个才是我们要学习祷告一个很重要一个的起点。祷告并不是要求神给我们什么，祷告是一种与神的交往，透过这个交往我们能够更知道神，透过这个交往我们更像神的形象。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放胆的来到父神的面前来求神啊，求你让我知道你更多，神啊，求你让我更像你的形象，做你所做的事情，并不是好像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一样，口里面说我是亚伯罕的子孙，但是做的事情却是魔鬼的事情。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我们跟法利赛人是没两样的。我们虽然说神是我们的父，但我们所做的却是魔鬼撒旦所做的事情。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祷告只不过是一个表面一个的演戏而已。追求学习祷告重要的是一个起点，我们的心态如何，为什么我们要祷告，祷告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就带给我们一个这样一个的思想，要追求向神，要追求认识神，以直到我们有神的形象，表现出神智的样子。这个才是我们追求祷告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一个观念。下一次讲我们天上的父的时候，我希望能够跟大家来思想，究竟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可以如何透过父亲，我们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啊，你是我们天上的父，本来我们并不配，但是因着耶稣基督，你把我们接纳，愿我们可以在你的国度里面有份，更给我们将那个尊贵的身份，成为你的儿女。哦，主啊，多少时候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的祷告只是注重在要得到什么，要解决什么的问题，主啊，你教导我们，你告诉我们，我们向着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来祷告。父亲呢，帮助我们有一个渴慕认识你的心，让我们愿意知道你更多。你知道我们看到你所做的，我们也去做。父亲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把你的荣美能够表现出来，让人看见子就知道父是谁。主，我们在你面前呼求，求你帮助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懂得如何向你来祷告，来亲近你。求圣灵亲自的做带领，做感动。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